3年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上任的时候，他特别提出了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3年之后，中国的权力老虎是不是已经被关进笼中，还是他在继续的游走，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利呢？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中文网这个星期呢，就刊登了文章，表示中国的宪法监督薄弱，权力老虎不受制约，不仅仅影响了司法独立，也容易产生政治的隐患。在中国当今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之下，权力的制约为何特别重要？中国缺乏宪政体制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制度不良，还是当权者无意？要怎么样才能把权力的老虎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针对这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中国独立记者，也是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经济学者、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和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想再带我们的观众朋友继续再来看看《金融时报》这篇文章里面，他还提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那么他特别提到了，如果这个关权力老虎的笼子没有锁，那么关老虎的笼子就是形同虚设的，因为里面的老虎可以随意出来，伤及了无辜。笼子还有锁都是有形的，他也提到制度是无形的。那么到底这把锁是什么呢？这篇文章认为呢，起到作用的机构能够成为这把锁的，就是一个违宪审查的机关，它可以最终裁决权力老虎是不是是在制度的笼子里来运行，那么有没有侵害到人民的基本权利。那么针对《金融时报》的这篇文章，我想先请教我们的秦伟平先生，这些年来我们看到在中国，不论是在社交媒体上，在这个专业的这种评论文章上面，不断地提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加上3年前习近平的一番说法，这样的一个讨论可以说更加的红火了。你觉得《金融时报》的这篇评论它有什么样的新意吗？
大家好，这篇文章的确是向大家又提出来，就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样一个说法，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几乎是年年讲天天谈，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虽然中国反腐呢好像是花了很大力气，然后经常看到各种老虎落马的消息，但是呢是络绎不绝，层出不穷，就是说用现在的这种制度的框架下面，它的老虎是打不完的，我们看到的都是些死老虎。那如果说真的是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话，应该是把现在活跃的老虎，这个活的老虎应该钻到笼子里，这样才是一个概念。那这篇文章我觉得提到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是一个违宪审查的问题。那大家知道中国也是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宪政国家，但是它也有一部宪法，虽然它这种宪法呢也很多地方值得商榷，但是呢它也规定了一些公民的基本权益，对不对？但事实上在这些老虎这些执政者违反宪法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一种违宪的这种审查调查。我在想，在随着比如说明年中共马上19大换届，然后可能是有一波新的这种政治斗争，有可能会在政治斗争中会利用这种对某些最高领导人用这种违宪审查来这一招来去制约他，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状况，可以值得大家关注。
是，赵先生，您的看法呢？您对这篇文章的提议您有什么样看法？同时在中国所谓的现在在监察监督宪法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很多人说应该是人大或者是人大常委会，但是他们没有发挥他们应该有的作用，您的看法？
这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因为在这个上世纪末和这个本世纪初，就2000年前后，在国内很多人都在呼吁这个事儿。那领头呼吁的就是何立芳啊、江平啊这些这个法律界的，还有张思珍啊法律界这些这个泰斗们。那么在2003年的时候呢，那个全国人大这个财经委员会的一个副主任，他的秘书就跟我，因为我那时候毕竟在那个中国改革杂志社嘛，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全国人大需要有什么样的这个改变，你能不能帮他搞一些建议？那我呢就帮他写了一个这个，全国人大应该设立违宪审查小组的这么一个动议的提案。那么交上去以后呢， 在2004年全国人大法工委下面确实成立了一个和县那个审查小组，就是伪县审查小组，就是凡是有这样的事儿交这个小组来处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2004年到现在已经12年过去了，这个小组根本没有工作。那么到底是中国没有伪县的事儿发生呢，还是这个伪县的事情不断的发生，这个小组根本就不为这个法律，也不为这个宪法监督起作用呢？那我认为是第二种，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在工作，甚至是他明知道哪些事情是伪县的。比方说公安部出台，最高检出台，说那个传一个谣言传500次结果定罪，这完全是违反宪法的。那么就这样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常识，竟然竟被这个全国人大这个释法的时候竟然就通过了。明明是违宪，就是说在这个宪法里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他立法常识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你比方说中国共产党那个是那个无产阶级，是工人阶级，是领导这个阶级，宪法的第二条，领导一切，一切权力归人民，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第一条第二条。那么在任何一个国家宪法当中都不会规定好哪个阶级为作为领导阶级，不会是这样的。那就是说连宪法常识这一点他都不顾。那么像这个肖卫云这样的法学专家，他的宪法专家，他就把这一条就塞进宪法里。这些东西如果不进行清理的话，就是最起码的立法常识违背了立法常识，这些东西不被清理的话，什么叫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那2000年前不是你共产党领导，那也是中国呀，是不是？2000年以后一定是共产党领导，不可能的事儿嘛。那你把这个东西写进法律里，就显得荒唐可笑。那这些都是应该在违宪审查的时候所要首先要审视的东西，这是其一。其二，在具体的生活当中也发生很多违宪的事情。比方说炎黄春秋这个案子，我们现在举炎黄春秋这个案子，它就是一个宪法的问题。宪法规定国家机构的设置当中，政府机构到底有多少，国有的这个机构到底有多少，没有新闻单位这一条啊。但是我们知道1949年以后毛泽东非要把新闻机构都改成国有的，改成国有的是你作为新闻机构是作为国家的事业单位存在的。那国家事业单位存在，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首先你国家要投资。炎黄春秋我们知道，他显然是从他开办开始，91年开办开始，他就不是一个国家投钱，财政上没有拿钱，没有拨款，是由这个我们的这个改革的这个先驱那个杜仁生老先生，这个在社会上组织了一些人投了一些钱，是大家集体集资搞了这么一个杂志。他挂靠在原来这个叫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下边，那这是很明显，这是一个民间组织。那么根据这个1998年这个谁投资谁受益，就是在清理国有企业挂靠的问题上呢，国务院那当时是朱镕基主导的，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就是产权界定的明晰怎么来分，就是谁投资谁受益。那么显然是杜导正和民间的人是一起投资了，那是首先他们投资他们受益，这是一个企业。而且呢，我们看现在那个胡耀邦的儿子那个胡德华说，我们是一个企业，我们在向国家纳税，那他们尽了纳税的义务。那么这个企业尽了纳税的义务，你国家没有投资，人家还在纳税，你怎么就能划归到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呢？这显然是一个违宪的问题。当然从法律角度，我们还要说，你中国艺术研究院你是一个国家事业的部门，你是研究艺术和文化的事情，跟新闻没有关系，你来领导挂靠你就一纸合同，你一分钱没投，挂靠你不叫第一，你艺术研究院你研究新闻叫不务正业嘛，对吧？很显然是不务正业嘛。
是，除了炎黄春秋之外，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很多其他的例子，因为我们知道包括言论自由，包括这个三权分立，这些其实都是在西方很多人认为这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步骤。但是我想请教秦先生的就是，3年前当习近平提到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当中，确实有不少人心怀希望，觉得改革有希望了。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有一位网友啊，他在一篇所谓这个权力的这个笼子，他在这边提到了权力的老虎这篇文章，他是怎么说呢？他提到，他说之前啊，有个老板一直在强调要把权力的老虎关到笼子里面， 那个时候我觉得呢，这个老板应该是不一样的，让我有了一些信心。可是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这老板做的事情看来，原来我是太年轻，太不懂了。那么当然了，这个很多人说，这个中国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来维护宪法、没有限制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制度的不良。但是刚刚我们也听到了赵先生说，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小组，有这样的一个违宪监督小组，到底是制度的不良，还是当权者意愿不足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最主要可能是制度的问题。我们讲，是根本上不是一个宪政国家，虽然它也有宪法，也在标榜是一个共和制的一个国家，但是实际执行里面，大家知道，比如说，像西方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宪政的态度，三权分立，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是要相互监督制约的。但是在中国，大家知道，全国人大作为一个主要立法机关，或者说去监督政府的一个权力单位，但实际上，网民化或者公众沦为笑柄，说是橡皮图章，或者说是那些议员代表、人大代表是一个举手花瓶。大家知道，其实比如说中国政府的权力它是无限膨胀、无限大的。比如说像重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纳税要开征一个新的税种，它甚至可以不用通过人大去审核，然后就很快就发布，财政部可能就发布一个通知，就好像就要征税的。我仔细看过这些方面的问题，它在全国人大是有一些授权，就是好像可以授权财政部就直接征税，这是很荒唐的。因为作为公众来说，纳税是比如说是一个基本义务，我们也承认，对不对？但是也需要保障很多基本的权利。这种就是说纳税的义务和自己享受的权利应该是对等的。事实上中国公众的这种税负的压力会非常大，不能说一味的往上加税，对不对？那生活压力非常大，比如说其他的基本的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比如说言论自由啊，对不对？比如说游行的自由、结社自由，对，这基本的权利并没有得到保障。虽然宪法是有规定的，包括现在国内很多因为房地产开发，很多私人资产，比如说房产被强拆，我们看到其实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很多这些私人财产所有者手上拆迁的时候，手上拿一个宪法，好像说这是宪法有规定，我有这个权利，这是我的一个私人财产，你不能去强拆。但事实上，他不管你宪法的这些城管也好，或者说拆迁单位也好，这些无情的把人拉走，把那个房子拆掉，这些是很离谱的一事情。所以事实上来说，是中国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这种制度如果不改变的话，这种基本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然后所谓的他们提倡了把权利放在笼子里，这种说法也完全不值得推敲。他们这种笼子更多的是他们执政党的一种家规那种感觉，就好像现在大家贪官最怕的，他不是说是人大去审查他，最怕的是中纪委，对不对？一说中纪委找他谈话什么的，都吓坏了，对不对？所以这很离谱的一种现象。如果说中国国家想更进步的、更朝着更接近文明发展程度的方向去发展的话，必须首先制度上要做一个根本的改变，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宪政国家，这才是基础。像宪政国家不一定是民主国家，但是民主国家一定是宪政国家。所以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一个执政者意愿不足的问题，它不光是执政者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执政集团，比如说中共执政集团，它已经经过几十年的一个发展，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它这种执政党的利益和公众的利益，它很多时候是相冲突的。所以呢，它一方面是制度使然，另外它必须得去调整，就是说公众利益需要有发声的平台。比如说公众可以选出自己的民意代表，在国会或者在全国人大里面去发声，去制约政府的这种行为。政治本身来说是一种各种利益集团这种博弈，互相的妥协。但事实上我们看到广大的比如说十几亿的这种公众根本没有发声的渠道，基本上是一个弱势群体，对不对？然后基本上是执政党在拥有所有的权利，几乎是，这是很不正常的。
所以我们知道在中国，其实当局还有很多媒体在炒作的说把这个权力关进笼子里，也有人拿它来跟西方的所谓这个限制政府权力，这两者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或许稍后我们可以继续再回来讨论。因为我们在电话线上也有一些观众朋友呢，也想参与我们在现场的今天的讨论，我们想来听听我们在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山东的彭先生，您好，请说。彭先生，
主持人好，这个权力关进笼子啊，这是我们习总书记讲话非常正确。最关键的这个权力关进笼子的要害，就是要有个坚强的立法制度。有了坚强的立法制度，形成了立法了，有一个法治的制度了，人人全国人民了都知道， 才能是真正的权力到笼子里面去，让法治来管理这个国家，我就说这一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山东的彭先生。健全法治的制度才是把这个权力老虎关进笼中的最基本的一个破口，我们感谢您的意见。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这个我要说啊，就是说昨天好像是有一个题叫做这个依法治国，实际上这昨天那题呢，跟今天这个事儿呢，也应该能扣得上。这个实际上，中共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啊，它不是依法治国。我想呢，我给发明一个新词，它是依法治人。因为这个国在宪法里头已经充分体现到了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地位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实际上都在这个国家已经牢牢地控制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那就不用提依法治国了。这实际上，只要坚持他们是所谓中国梦也好，什么也好。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甚至是吧？所以说他的这个，刚才你们又说这个，又发表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宪政也好，中国什么也好，他什么是这个这么监督也好，他要是这个司法不独立也好，所以说他要和他这个专制制度相配套，他让你监督，他让你这个司法独立，他还能专制吗？所以说我想这个和这个民主政府那是格格不入的，是水火不相容的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张先生。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有一位在推特上的推友啊，署名叫齐庄，那么他也针对这个话题呢提出了他的一些意见。他是怎么说的呢？这位推友他说，在现行体制下，将权力之虎要关在制度之笼只不过是个理想，原因很简单，要实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还有监督，必然要走权力分立的道路。要实行权力分立，必然要使得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化。但是如果要实行这两点的话，专政的基础就必然动摇，江山就不再为一党之所有。那么当然，这也可能也可以跟我们刚刚天津的张先生所说来有一番呼应。我想接下来就请教赵岩先生。刚我们提到这个，也有人说过，这种所谓的西方式的宪政民主，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媒体或中国的政府也经常提到，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或文化。可是我们看到了同文同种的台湾实行的宪政民主，确实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难道所谓的宪政体制，只要中国共产党执政一天，就难以在中国立足吗？
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你到底是真心的想依法治国，还是这个虚情假意骗老百姓？如果你是真心的想依法治国，那么宪政的前提我们都知道，它基本精神就是八个字，限制政府，维护人权。那么呢，在中国大陆的特殊情况下，就是说不仅要限制政府，而且要限制党权，党权这个家天下，党天下这个局面不改变的话，那依法治国是很难进行的，这是其一。其二，现在台湾已经是很好的，因为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的政权国家嘛，那么台湾已经很好的经过这个上百年的努力，非常好的实现了这个中国人那个实现那个民主的梦，而且是所有华人的典范。那么只要把香港、台湾这个有效的这个现在已经成功的这个民主的制度 copy 过大陆来，对大陆来讲没有什么难的。就是现在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放下一党的私利，如果你放不下一党的私利，中国说依法治国，那是一个美丽的梦想，是不可能的。
所以习近平所谓的把权力关进笼子当中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你如果党不能退出这个宪法的领导地位，自己强调你自己说中国共产党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领导力量，这两条不拿出去的话，当然了，我们研究过，总共有180多条需要修改的。那么这些东西你不按照这个立法常识来立法的话，你把一些这个党的私利加进去的话，这些东西不改变，你说依法治国是非常之难。
是，我想请教秦伟平先生。当然我们说到这个老虎啊，是不可能自己乖乖走进笼子里面的，所以一定是有一个制约的机制，能够让这个权力老虎愿意待在制度的笼子来当中来行使他的这个权力。但是呢，要如何有走到这样的一个突破口，从人类历史上我们看到，比如说民主国家人民可以用选票 来威胁这个权力老虎，你如果不遵守或者不走制度这条路的话，我们就下一次再也不选举你了。到底在中国我们什么时候能盼到或者能够让权力老虎乖乖走进这样的一个制度笼子当中，它的突破口在哪里呢？
如果说中国真的有一天权力老虎可以走进笼子里，那一定是中国已经完成了一个宪政民主的转型。那刚才赵延生也讲到，就是说中国目前的宪法它是一个非常不完整的宪法，有很多地方是非常不合理的。比如说宪法规定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执政的国家，希望中国共产党他希望他好像是在他这个宪法框架下他可以永续执政，这和人民文明发展是格格不入的。基本上就好像刚才讲的台湾，蒋经国先生当年是开放党禁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就好像说美国现在大选也正在开始，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竞选，对不对？但不可能是一个政党永远执政，永远执政的话它必须肯定会产生这种绝对的这种腐败，是不是？包括民主国家也好，我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民主国家转型的例子，在初期的时候也不成熟。如果说没有限制，比如说主要负责人包括总统他一个权力的话，即使有民主制度，如果继续连任的话，有可能也会产生独裁，产生腐败。所以这值得是包括中国公众在内的全世界公众需要警惕的。中国在未来如果要真正的实现有一天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必须要转型做一个民主宪政的转型。这可能第一件事可能需要整个有关利益各方需要坐下来开个圆桌会议，下重新修宪，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条。但是怎么样到这一天，这是很多学者包括很多活动人士都在思考的。那有很多人他会觉得可能会依赖比如说执政党的自己的良心发现，然后去有一天随着经济的发展，然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学者在鼓吹的，好像说国情论，中国的国情目前来说好像不太适合这种民主宪政民主体制，然后如果说给大家选票可能会乱，是不是经常会鼓吹这种思想，好像在忽悠或者欺骗这种普通的民众，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样。他们最大的利益或者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越久的是保护他们的这个执政地位，维护他们自己的统治利益。实际上如果给大家选票，可能民主转型不一定说一步到位，比如说中国有一天一下子实行宪政民主体制，不可能马上会到美国今天这种成熟的程度，但一定是朝好的方向发展。比如说我们看到刚才讲的台湾就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对不对？都是同文同种同样的文化，对不对？同样的民族性格，为什么台湾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华人民主世界的一个典范？虽然它存在一些问题，但已经是非常非常优秀了。
是，好，我们来听听，我们在线上也有几位观众朋友呢，也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与想法，我们就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四川的关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嘉宾好，主持人好。首先说一说中国的宪法，它是一个比较矛盾的宪法，比如说它规定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但是又说，中国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这就是一个矛盾地方，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人民说了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党说了算，那究竟谁来说了算？这个是个矛盾的。还有说，它虽然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但是它又有集会游行示威法，集会游行示威往往就是针对政府来的，那你还要按照集会游行示威法经过政府来批准。你这个东西就是个四不像，所以这个法律也是多处矛盾的。第二呢，要把笼子关进权里边，其实很简单，就是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这个不管是西方，不管是台湾，就都是很现成的东西了，不要摸着石头过河再去探索。就是说，包括把习近平这样也关进笼子里面，也有权力来制衡他，这样才行。
好的，好，我们谢谢您，关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赵岩先生好。我关注美国人民好多长很长时间了。今天我发表意见，就是对着共产党失去信心了。我们中国人把共产党看得已经是无可救药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全是骗人的。为什么不把江泽民抓起来？为什么不把这个 温家宝抓起来呢，他们都是大老虎，他们都是人民的公敌。
好的，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周先生，感谢您抽空打电话进来。我想我们节目最后还剩下两分钟时间，我们最后还要谈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就是其实也有专家提到，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当中，对人民不仅仅是对人民有利，其实对统治者也是有利的。这点其实很多人没有想过，很多人说你把统治者关进笼子里面，怎么会对他有利呢？但我想秦伟平先生，您是不是能用一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好，谢谢。其实宪政来说，它保证的不光是说公众的利益，其实包括统治者执政党所有公民的一个全体利益。大家知道，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比如说薄熙来啊、朱永康啊、林奇化、这些人现在可能在秦城监狱，对不对？他之前是很活跃的老虎，觉得是很风光，但是现在在秦城监狱关着，甚至他们很多基本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比如说他想自己申辩，自我申辩，其实没有平台给他申辩，没有机会，对不对？这可以说明，包括今天执政者，比如说李克强也好，或习近平也好，他希望如果这实行宪政的话，未来给你更多的保障，他们自己本身的利益，整个大家都有安全感，这是很重要一点，目前大家很缺乏。谢谢。
是赵先生，您的看法？
我也是这样认为。那么，比方说这个陈希同在六四的时候就向邓小平汇报了很多这个不应该有的这个事情，最后导致天安门流血，这是典型的专制者吧？薄熙来也是如此。在这个重庆唱黑打黑，但是我们大家不知道的是，当开庭结束的时候，这两个人却高喊法西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的人权他们认为没有得到保障。至于这个怎样没有保障，那肯定是受一些这样和那样的那个折磨。怎么样折磨，将来历史会公开这个档案。但是他们的话语流出来什么，就是说当你自己在台上的时候，你不制定那些符合现代文明的法律，自己的权利不关进不上一把锁把它关进笼子里，整天使用公众的权利来迫害人民，将来早晚有一天这个锁因为没有上自己会吃这样的亏，会倒这样的霉。这是其二，这个炎黄春秋的问题，我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用他们中共自己的祖宗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物质决定意识。那么钱是什么东西，资本是什么东西，谁投了钱，那是督导政他们投了钱，那他们投钱，他们要决定自己的产权的方向在哪里，他们说不是国有就应该是不是国有，因为我出钱了，我个人的钱为什么要说是国有呢？所以炎黄春秋的问题不仅仅单单是一个杂志的问题，是习近平要不要走邓小平接着改革路线的问题，你政治到底能否改革，因为能不能改革的问题。因为1998年大家都知道，朱镕基和江搞了一个这个新闻事业的改革的这个大的框架，就是留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还有一个光明日报作为这个国家投资的财政投资的这么新闻部门，其余的媒体一律推向社会，第一卖，第二这个大家可以买，这就是当年的这个改革方向。由于那个大使馆的冲突，就是南斯拉夫那个大使馆被炸了以后，这个方案被收回，一耽误就是20多年。那么现在炎黄春秋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了，它标志着中国的政治到底是走毛的路线倒退回去，还是走邓的路线改革接着往前走，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
非常重要的指标。
对，
非常感谢两位。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今天这个话题，中国的权力老虎怎么样关进制度之笼，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了。